那也因为自己在国外的经验，让我知道说其实蔬食是可以很丰富的，有点像是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野，你不会觉得你好像因为改变饮食而失去什么，反而是获得更多。
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设计关键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艺兴，欢迎大家收听设计新商业单元。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台湾第一家以植物为基底、无麸质的全食物餐厅 Plants 的两位创办人 Lily 跟 Square 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们要来跟我们分享各自非常跨领域的创业历程。欢迎 Lily 跟 Square。
嗨，大家好，我是 Squar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关注我们的 podcast 或者是文章内容，都会发现我们近期有蛮多蔬食餐饮品牌的介绍。那其实蔬食餐饮的概念经过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餐饮潮流的重要的一个主流之一。那它背后所代表的生活风格呢，也从早期比较健康啊养生的概念，转变为精致美味，甚至是有点创意时尚环保的象征。介绍品牌跟创业故事之前呢，想要先请 Lily 跟 Square 稍微分享一下各自的背景，因为我觉得你们各自背景都还蛮有趣的。
我是之前大学传播科系毕业之后，刚好有机会走上做拍片这条路。那在台湾拍了很多年的广告跟比如说 MV 啊电影等等，后来就有去美国研究所去进修电影的场景设计。那在去美国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改变饮食，变成就是不吃肉类的饮食这样。那所以到了美国之后，其实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吃蔬食的视野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突然改变饮食的习惯，转换为不太吃肉类，有什么契机吗？
就刚好2012年是我去美国那一年嘛，那在前一年刚好是福岛核灾的那一年，2011，在那个时候我就有发现，就是那个新闻会带到很多当地的那个比如说居民要迁移啊，或是当地的动物因为居民迁移而导致他们要被留在当地，然后或者是颈圈都还连着，他们就这样死在当地。或者是当地的蝴蝶也因为这个辐射的问题导致基因突变，还有海洋的生物也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人类做的一个就是生产出来的一个产物会导致生态这样子的浩劫，虽然一开始是一个天灾，但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决定说，那我生而为人，我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来为环境多做一些事情。后来就因此去找到很多的纪录片，然后看见原来畜牧业也是造成环境生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残害的推手，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不吃肉也没关系，就开始决定不吃肉了。
那这跟你去美国读研究所有关系吗？还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支线？
两个不同的支线，只是刚好在差不多的时间
发生。
对，
那 Lily 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吗？
我是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加拿大生活，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因为养了一只宠物，决定不想要再吃肉。
很小的时候开始，
高中的时候。我的原因比较简单，然后本来是做彩妆相关的工作，也因为接触到了动物圈之后，就开始会比较注意，比如说食用的产品，像是十几年前那时候的 vegan 的彩妆品牌，或者是提倡不会做动物测试的彩妆品牌比较少。如果是要专业的等级的话，那时候那些产品相对比较难去寻找到，所以后来就决定想要改行。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接触到动物圈，知道说动物的皮草啊皮革的来源取得的方式其实都是很残忍的，因为有时候工作就会难免会遇到有客户是要拍摄这样子的产品，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跟我的理念
有一点背道而驰。
对，后来就决定想要去做餐饮。
所以在美妆时尚行业就是遇到跟你的理念背道而驰的状况目前还是非常普遍吗？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就是在时装产业上面现在很多是用植物性的皮革，
对，
或像有一些品牌他们会从动物性的转成植物性的，就是会去避免掉。
因为两位其实都是在大概十多年前就开始无肉的饮食的习惯跟生活，因为像比如说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大家可能要在台北找到 vegan 或者是自己取得这样子的好吃但是又符合你自己生活风格理念的餐饮，其实相对过去可能稍微容易一些些，但是十多年前的状况，你们两位在执行这样子生活理念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你们觉得比较卡关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在国外的话不会很困难，就是任何餐厅即便它不是熟食或素食餐厅，只要你有提出你的需求，
对，
基本上他们的厨房都可以帮你做准备，所以我觉得在国外没有这么困难。对，他们对于食物过敏敏感或者是你的个人的选择他们都蛮尊重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国外跑的也比台湾稍微快一些些，植物性的相关的食品会
比较
早，对，比较早有这些东西出现。
那 Square 你的观察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呢？
其实素食餐厅在台湾是非常多的，在台湾其实也很方便，只是比较难找到相对所谓健康的素食。比较多是传统以前所谓宗教素或是蛋奶素相关的这样子，
但料理的方法并没有改变吗？
料理的方法，
对，就是那种传统的可能宗教素的餐厅，
对，相对来说会比较像以前的那种，比如说比较重油重盐，或者是会有加工素肉等等的这些餐点在里面。那时候刚开始转素并没有那么严格，就是比较像是锅边素。只是觉得 OK 我不吃肉就好，所以相对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只是把那个所谓的主食拿掉，然后就发现自己的确开始有点营养不良了。因为你其实在外面你就会知道，吃东西你把那个主食肉拿掉之后，他给的菜只有一点点，其他都是就是比如说饭面居多嘛，然后那个时候才会开始去研究说，那我要怎么样吃得更营养，然后更丰富，然后去达到人体所需，才开始更深入去研究食疗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听 Square 跟 Lily 开始不吃肉的原因，其实都跟理念，比如说好包含就是也许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关怀，有环境友善或者是暖化这些事情相关。但是我觉得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件事情，但是从知道到行动之间其实很常存在蛮大的鸿沟，真正实践这些东西在生活到目前为止也许还并不是这么多。那想要问 Lily 跟 Square， 就是你们各自都有在国外成长求学的背景，然后也关注永续相关的议题以及食物健康相关的议题，那你们自己有觉得就是国外跟台湾目前在这一块的不管是生活方式大家的观念在发展上有没有比较不同的地方？
我有查了一下，其实全世界的那个素食人口，
对，
排名第一的国家是印度，有将近四成的人口，也就是5.6亿的人。所以其实在亚洲来说，
素食人口是多的，
素食人口是多的，因为全台湾的话是14%的人口，所以差不多有300多万人是吃素的。再来第二名是墨西哥啦。那就是原因是除了当然是饮食习惯，也就是像宗教种姓制度或是历史都会去影响这些国家他们会选择素食的原因。
对，
那我觉得这个知道跟行动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像传统就是因为宗教的因素，
或是一些传统的礼俗或习惯。
对，那但如果说就你提到的永续议题啊，永续发展要达到全民行动力这件事情来看，我自己的观察是真的会需要靠政府制定就是相关的计划目标，然后还要有政策的配套 还有相关的法令的制定，然后去提升大环境实行永续生活的便利度，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帮助企业或大众就是无痛转型。就像比如说台湾有做之前因为海龟插到吸管的那个影片就疯传嘛，那大家就开始说政府就开始执行
吸管这件事情，
不能禁用吸管，或是像以前禁用塑胶袋，或者是塑胶袋要变成用买的，那这些规范下来之后，那产业才会去真的要去改变，然后去影响消费者的便利行为，不然以消费者自己的执行力来说，一定是以最便利为主。对，那全世界做的最好，我觉得是偏北欧的国家，像是丹麦、瑞典、荷兰等等，就不仅仅是从教育上从小培养，他们的政策上也会有针对一个比如说减碳的目标或是永续的目标，然后去执行相关的政策，然后去让全民来配合这样子。
因为之前我看了两位的专访，其实你们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概念，就是你们有提到说一张餐桌它不只是供应食物，其实你们也希望可以实现食物的正义，但我又很好奇你就是何谓食物的正义，它背后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在讲的 farm to table 嘛，就是从产地到餐桌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比较主观的想法是觉得哦，我身为消费者我要吃到最新鲜的食物，最好吃的食物，那就是所谓餐桌产地到餐桌的定义。但对我们而言，产地到餐桌是整个流程上，包含我种植的方式，包含小农对待就是这个食材在采收的时候他怎么样爱惜这个食物，包含运送的过程，那包含到了餐厅之后餐厅的厨师怎么去处理这个食材，烹调的方式，餐厅的外场伙伴在介绍这个餐点给客人的时候他去传达的概念，客人真的吃进去除了好吃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之外，他会不会想要更去理解食材背后的来源，然后跟这个制程的方式，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在意的事情。
Lily 跟 Square 都过去有过餐饮的任何经验吗？在创立 Plant 之前，
我是以前在餐厅打工过而已。
我是之前是在做烘焙。
创立这一间餐厅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点？因为虽然是你们各自的饮食习惯什么都已经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但是从自己的生活转化成我要创立一间这样子的餐厅可能又是两回事。那在创立这间餐厅之前你们有过什么样子的讨论，或者是为什么会催生这个品牌的诞生？
自己本身有肤质敏感，然后当时就是回来，每一次回来台湾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食很困难。在跟餐厅的人员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听不懂什么是肤质，所以就觉得好像蛮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可以让有相同需求的人可以来吃饭。
那我自己是因为也是回台湾之后想吃，然后又觉得其实在这几年来改变饮食真的带给我身体健康很大的好处，包括以前你知道拍片就是一定会熬夜啊，然后作息不正常，然后一年两次流感是必中的，可是当你改变饮食变得比较全食物一点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再感冒过了，除非就是生理期来，假设身体也比较虚弱的时候比较容易。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很希望可以去推广植物性全食物饮食的原因，希望把这样子的理念带回来。那也因为自己在国外的经验让我知道说其实蔬食是可以很丰富的，有点像是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野，你不会觉得你好像因为改变饮食而失去什么，反而是获得更多，这种开心的感觉是我也很想要分享给就是台湾人去了解的。
在国外有什么样子的餐饮经验是让你真的很印象深刻？
在国外，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洛杉矶嘛，所以那就像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嘛，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吃到各国的料理，比如不管是泰式、越式、印度、日本、韩国各种。因为刚刚莉莉有提到，国外都会有素食的选择，
对。
那你就因此发现，哎，原来这样子的料理它也有素的可以选。
各国的饮食都有，
对，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像他们有那种 deli 的那种餐厅，那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加，就很像我们的自助餐。可是我们的自助餐就会是调味好的东西，
嗯，
那他们那边会是比较原味的东西，然后让你去加，那自己去搭配酱料，那甚至你会发现你以前从来没有吃到的谷物类或是豆类。比如说我那时候很惊艳一个东西叫做藜麦，在十几年前台湾根本没有人在吃嘛，
嗯，
然后我那时候还打电话问丽说那个东西要怎么煮，留学生你就是会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然后自己回家煮居多啦，
嗯，
那在超市也是另外一个经验，就是你发现各种叶菜类啊、羽衣甘蓝啊，然后就是不同的谷物类，然后这些搭配都是你在台湾平常习惯外食的人不会去接触到的东西。
嗯，
对，那时候就觉得好好开心自己改变饮食，然后可以去了解更多，就是不管是人跟食物或是食物跟土地之间的故事跟历史。
嗯，那在国外也不一定是你是全素食主义者才会去吃这些食物，应该是大家平常普通时候他即便他不是全素主义者他也会去使用这些食材。
对，没错，就是加州尤其啦，其他的城市不确定，
嗯，
但在加州比较就是健康的导向的一个文化，
嗯，
那会有更多更丰富的这样子新鲜的食材，也有很多农夫市集可以去逛，然后可以去采买这样。
诶，那莉莉的加拿大经验呢？
嗯，我觉得加拿大，我在温哥华那边，那温哥华也是一个就是很多移民者，然后那边的饮食文化就是非常的多元，
嗯，
所以也是从小就会吃到各国不同的料理，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专门为植物性饮食的各国异国料理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料理的手法跟以前在台湾吃的素食比较不同的是，比较不会有加工食品，就是都会是植物原本的样子。当然后来后期有一些什么植物肉出来之后，加工食品反而变得更多，但在那之前我觉得比较惊艳的是，哦，原来就是植物可以用这样子的手法去做料理，嗯，尤其很多的比如说 fine dining 或是 casual fine dining 的，他们去运用那些食材的方式，你都会觉得哦，
就是，从来没想过，
对，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做。比如说，嗯，第一次吃到用蘑菇做成像是鹅肝酱那样子的口感，
啊，
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用植物性的食材，然后去加入一些调味，然后菌菇类它就是有那个乌妈咪，所以就也很适合做成那样子的蘑酱。
它反而是比我们一般在吃的东西更有创意。
对，
嗯，刚刚其实前面有讲到很多需要名词解释的部分，比如说什么是无麸质，然后以及什么是全食物，因为不确定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了解这个概念，可不可以也请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名词它背后的含义跟生活方式是什么？
全食物就是指说它不含任何添加物，然后没有加太多的精致加工的过程，保留食物的这个原始的样子。那另外在麸质的话，就是主要麸质它是一种存在于大麦、小麦、黑麦里面的麸质蛋白质。那有些人他会对麸质敏感，也就是有点不耐症，那有些人会对小麦过敏，那会是两种不一样的症状。那这也是麸质这个概念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潮流，但现在其实是有就是研究指出为什么大家会开始对麸质敏感或过敏，其实是有历史的脉络的。 以前呢、啊，在那个小最原生种的小麦，它麸质的含量就是比较低。那后来因为面粉的大量的需求，那就是在国外他们就会需要大量的种植，会去使用就是比如说基改的小麦，或者是改良种的侏儒小麦，去让这个小麦的种子会比较适应环境，也会去他们会使用很多的除草剂，然后去种植，为了要让这个小麦不要倒下来，所以就让它改良到比较矮这样。那就研究指出它这样子的品种的小麦里面的麸质的比例就会比较高，那麸质它就是会有一个筋性嘛，就会让你做面团或是做需要这种面条类的东西去比较有弹性，那相对人体也比较难去消化跟分解。
所以其实有可能对于这个麸质过敏，但其实在生活过程中一直都不知道，
是有可能的。
嗯，
有些人会比如说会有痘痘的问题，然后会有常常胃胀气拉肚子的问题、或是皮肤过敏的问题，异位性皮肤炎的问题，也会有很多的案例是跟就是麸质相关。
嗯，觉得两位已经就是借由这一次的创业，是对于这些食物跟农作相关的知识已经变得超级无敌丰富。因为其实刚刚莉莉有说，就是她离开之前的工作岗位，是因为有遇到一些也许跟个人的信念比较不合的状况，然后也包含可能观察到台湾这边相对可以外食的选择并不那么多，所以展开了这一次的创业。但比较好奇的是 Square 过去可能除了打工之外也没有餐饮背景，然后你其实有包含大学研究所到工作都其实跟拍片相关嘛，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做出创立这个餐厅的选择过程中，你有犹豫过吗？或者是说因为这样这一次的创业，你有需要比如说放弃过去的工作经验或者生活方式，你当初选择的契机会是什么？
当时会选择开店也是刚好有机会可以跟 Lily 一起创业嘛。
嗯，
当时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说斜杠去做一个，就是拍片的人很多人都有在斜杠，那他就可以就是比较弹性的去选择自己拍片的时间也好，或者是内容也好。那我又觉得做素食餐厅跟我们这个无麸质餐厅是很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跟理念的，也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时候就决定说好，我要来开这样子的餐厅。我觉得也是在那个时候30岁左右的年纪，是你会企图找到所谓人生的使命感。那在那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推广植物性饮食在当时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也觉得是可以丰富我的这个生存的那个支持力这样子。
嗯，
对。
那当时是在原本的工作有遇到一些比如说瓶颈啊，或者是比较找不到方向？
没有，当时是刚好结束一个工作。
嗯，
当时其实是在北京刚拍完一部电影，然后有一个空档的时候回台湾。嗯，
很快就决定这件事情，还是其实有讨论蛮长一段时间？
差不多半年，我们讨论了半年，然后就说那他 Lily 当时是在纽西兰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在北京工作，然后我们要刚好结束工作的时候要一起回台湾见面，然后在那之前的半年就说刚好有一个机会要不要来开一间店，然后就开始计划想名字，然后一边在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把它当成拍片一样，然后去看有点自己写脚本，然后自己找场景，然后自己去计划风格，找很多 reference， 然后当我开始做了之后就把它执行完了这样。
但是当时台湾的 reference 应该不多
不多，就是都找国外的
reference。 所以Lily一直都是在国外工作，没有长时间定居在台湾吗？ 在开餐厅之前。
对，我10岁的时候跟家人一起搬去加拿大，刚开始做彩妆的时候有回来台�湾一阵子，大概也是不到3年吧，后来就又回去温哥华，所以这一次定居在台湾是比较长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就是决定要回到台湾做这个餐厅？就等于说你决定要长时间回到台湾生活吗？
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就是
被我逼的。没有，我邀请他回台湾，因为毕竟我身为台湾人，还自己创业一定要在台湾这个土地。那也是因为国外有这样子的好，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好处嘛，所以希望把这个东西带回台湾啊。
那现在还是持续有在拍片，接拍片的工作吗？
现在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那有觉得跟你当初的想象会有点落差？比如说当初是觉得这是一个斜杠，可能比较好安排自己的时间，但现在反而是全新的投入了。
我觉得我太小看经营管理这件事情了就是当时真的觉得开店嘛，那就是等稳定之后交给别人，我就可以继续去拍片。但我发现不管做什么，你真的要花100%的心力，你才可以把你手上在做的事情去达到最好的标准。这个是一定的。不然就会只是半吊子。那如果要做半吊子，就不是我们当初想要开店的目标跟原因。所以投洗下去之后就是到现在还在。
但你不会觉得这是两个脑吗？就是拍片跟经营品牌。
我觉得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那以拍片来说，就是我做场景设计会需要看剧本，然后去了解每个人物角色设定，然后跟不同里面的场景的需求，然后我也是会需要去找 reference， 然后去设计剧本里面的场景。那我当时就是把餐厅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去执行，然后设定他会来的人是谁啊，然后去会有什么要去寻找什么样子的员工或是演员在这个里面这样。那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因为创业你要管的真的不是只是设计的部分，
对，
还有经营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或是行销公关等等的事情。那我觉得对于斜杠这件事情来说，我没有觉得是失去了本来的在做的事情，而是也是学习到了更多，可以让我有机会更成长的事这样。那在拍片其实也会需要管财务啦，
对，
就是也是会有预算这样子。那当然会，现在还是很喜欢看电影，也会每天就是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是像金马颁奖典礼，自己朋友还在里面，
还是会很关注，就是
还是会很关注，还是有一群以前拍片很好的伙伴，彼此都还是有保持联络，所以并没有觉得完全的
脱离。
然后我就是一样，就是会在后面去支持他们这样子。
因为 Plant 是2016年的时候创立，
对。
然后在去年的10月，2023年的10月，你们又开了一间全新的店铺，叫做 Maison Plant。那因为它的定位跟 Plant 作为餐厅的定位又有一点不一样。那在这7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们决定去创立这个新的店铺？然后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店铺它的定位，跟它到底卖什么东西？
这7年来大家都说餐厅能够持续经营下去非常厉害，因为我们就遇到了3年的疫情。
对，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店在一开始开的时候就有部分成架上面就会贩售一些我们去精选的植物性无麸质的食品，那也会有环保的用品，比如说可重复性使用的那个袋子，或者是餐盒，或者是不锈钢吸管，或是无添加的清洁剂等等。我们觉得空间有限，那我们很就是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是希望有另外一个 有点像是无包装商店的概念，然后能够去延伸我们希望除了餐饮之外，食衣住行其实也可以有更永续更有意识的选择。所以在疫情前其实就有想法，
嗯，
只是付诸行动的话其实就是在疫情后觉得诶，其实科学已经有证明诸多论点，就是其实植物性饮食真的可以达成就是环境与人体健康的改善。那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用我们就是小小微薄民间的力量来加速社会的一点改变，那提供民众一个更便利的场域去实践环保。 Mison Plants 的店里面的产品主要就是除了有烘焙食品，那生活选品，还有无包装清洁剂的补充站，也有干货、香料、零食、饮品，还有我们自制的冷冻调理包等等的商品。一方面就是我们会有自制的一些无麸质的面包，的确是外面找不到也买不到的产品。之前我们餐厅就是有跟纽西兰的一个品牌叫 Eco Store 合作，然后是去推出这个大20L 无包装的清洁剂，我们是第一个去卖他们这样子的产品，然后让大家可以提供填充的这个方式。那有了这样子的 Mison Plants 这个空间之后，其实我们更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去间接的改变产业链。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台湾有另外一个品牌叫 Peacefy，那他们也是做那个清洁剂，通常都是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真的很欣赏你们的产品，你们愿不愿意去生产就是大包装的让放在我们店里去卖。后来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沟通，然后这样子的就是磨合，然后去找出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然后让他们的产品也可以提供这样子填充的方式去贩售，让不管是消费者有一个比较环保的空场域，也让我们相同理念的供应商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去贩售他们去想要用更好材料、更友善的制造方式，或是更永续的包装等等的这样子的过程。
嗯，所以其实为了让我们生活中食衣住行娱乐可以被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Plants 的宇宙也会越来越扩大。
就是会希望透过不同的媒介去传递同样的价值，包含有提到我们有出一本食谱书嘛，《全食物料理哲学》，也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出版的书籍，又可以去扩张到更多的消费者，让他们去阅读里面的餐厅的理念，以及就是可以自己去实作，然后去知道说改变饮食真的不是失去，而是获得更多。
嗯，那莉莉当初决定要参与餐厅开始做这个品牌的时候，有想象过它未来会这样子慢慢的扩大到更多的层面这件事情吗？
当初没有特别有这些想象，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好像比较冲吧，就有计划然后就会去做，
嗯，
然后又很喜欢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可能也不想要一直做同样的事情，会可能觉得腻。对，所以就会一直给自己找一些新的 project 去完成。所以真的一开始都没有想过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 Plants 这个品牌它应该也已经不只是一个餐厅，你们对它的想象现在有什么新的定位吗？
Plants 其实就是一个去传达去推广植物性无麸质全食物的一个品牌。
对，
那我们餐厅就是 Plants Eatery 嘛，现在选物店是 Mison Plants。 那我们现在也有在 Mison Plants 有开课，就是相关厨艺的教学，教育也是未来我们会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的事情。
嗯，
然后去做到实践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嗯嗯，然后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的将这个价值更扩张出去。
因为去年十月Mise en Place 刚开幕的时候，我们有同事去店里面看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就觉得非常喜欢这个空间，包含他的设计风格，然后跟整体传递出来的氛围。因为我没有去过现场，但是我光看照片觉得，Plants 跟 Mise en Place 两个店面可能在设计上会有稍微比较不同的地方。那你们两个对于就是空间的设计，或者是品牌想要传递出来的氛围，你们自己是怎么去理解设计跟你们要传递理念或是品牌之间的关系？然后以及，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Mise en Place 这一次的设计？
这一次的设计我们是有跟一个室内设计公司叫执行设计合作，那之前 Plants 的话会是比较我们自己找 reference 告诉设计师说我们要什么，
要长什么样子，
对，那这一次是沟通比较原始的概念，然后包含说我们希望可以永续无毒环保一点，然后怎么样去尽可能使用天然的然后回收的可分解的或者是再利用的建材相关，透过他们的美感然后去帮我们最后呈现跟完设计出来这样。对，那觉得设计就是很重要，就是他要去传达品牌核心的价值，那让消费者踏进店面的时候能够直接的连接去知道我们想要传递的这个理念，然后产生认同跟也有归属感。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很里外合一，不会是
你看到的感受到跟你们要传递的不是太契合的感觉。
对，其实在 Plants 我们就尽可能去做到这样子的实践了，就包含餐桌的那些涂料都是不会是有甲醛的嘛，然后包含就是我们都两边都有无障碍空间，然后可以让行动不便的人士可以使用，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到不管是吸食的烹调方式所有的包装都可回收就回收，然后减少垃圾量等等，那这些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都会去跟设计师做讨论，然后希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那在有意识的坚持这些细节，比如说无障碍啊，或者是真正的永续，然后以及注重所有材料来源或者是材料的组成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取舍的吗？还是对你们来说其实那个目标很明确，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痛苦或者是需要抉择的部分？
我觉得设计师很能去试图理解我们的想法，然后会尽可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对，
进去的地板我们是去捡边角料，大理石的边角料去把它打破，然后再去重新做磨石子的拼接方式去做成的，那当然在过程中就会需要去去大理石厂去找料，然后去找看什么车子可以载，或者去沟通，所以这些事情都很感谢设计师愿意去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去做。本来的屋主，然后他有一片就是蛮漂亮的蓝色的瓷砖墙，那设计师也觉得既然这个好好的，那我可以把它留下来，继续在这个店里面去做铺设使用，那这也就是承接了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没有主动去说，但是他去做了，然后去把它再利用这样子。当然妥协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实际执行上会遇到的困难，比如说坡度啊，或者是空间的大小啊，那这些相关的就会需要去妥协，或是有一些法规的限制啊，我们也会需要去配合。所以我觉得在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既然是活在城市里面的小螺丝钉，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我们有限的资源底下去做到最大的可行性，然后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真的说有一天我真的要痛定思痛说我一定要超环保的，那我可能就要归隐山林，然后去住在那个完全不用电不用 水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我觉得毕竟现实层面还是你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底下去工作生活传达理念，那就是尽可能去做到自己最大的价值这样。
嗯，那会就是比如说需要定出来，我说我们的框架或是底线在哪里，不能越过这条线，我们一定要坚守的那个价值吗？
那条线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化学成分绝对就是能不要碰触到就不要碰触到，
嗯，
就是会造成环境破坏的。那再来就是食物里面就基本上不能有任何加工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餐厅最大的当时会有很这个信念，就是我们在讲美味健康永续嘛，所以好吃跟健康绝对是第一，那永续的话就是尽可能在这有限的选项里面去做到最好的选择。
嗯，那我最后一题是，就是不管 Lily 作为甜点师、彩妆师，或者是 Square 作为电影工作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过去的经验跟工作都有一些创作的成分在里面。那我想说，就是以创作者这个身份进入到品牌跟比较商业的战场里面，对你们两个各自来说，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比较大的挑战是以往的工作大部分是freelance， 就自己一个人，
对，
然后自己去打理好所有的事情。现在的工作就是会有跟其他的伙伴一起，然后甚至到要需要管理，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因为自己要管理经营两间店，所以在生活那个 work-life balance、嗯、就是会需要再调整的好一些，因为一定是24小时都一直在想着工作的事情，尤其是有一些活动的档期的时候就会常失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
嗯，那目前 work-life balance 有什么样新的进展吗？
就是还在持续的努力当中。
嗯，那 Square 呢？
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经营管理跟财务，不再是员工嘛。
对，
那你会需要去画下很多蓝图，然后去让大家有一个目标前进。那怎么样去设计它，或者是发想它，成为一个好像要去面对媒体当公关的那个角色的人的时候、
嗯、
那个是我这几年来就是一直在去做，然后检讨，然后跟持续学习的事情。
嗯，所以其实两位都是在经营管理跟品牌的对外呈现上面，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跟过去的工作的状态跟技能不太一样。
对啊，以前就是幕后工作人员啊，然后要现在要常常会就开店之后会需要被接受
采访，
然后会需要讲理念嘛。
对，
然后有时候就像你说要去练习怎么样让讲的概念能让别人理解或是接受、嗯、这我觉得是需要持续练习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要讲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就是而且你们做的东西也非常细节，更完整的表达让大家知道，哎，这个 plan 这个品牌到底全面到底都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想要传递什么样的理念，其实是困难的。
对啊，所以刚我想补充一个，就是设计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就是室内设计而已，包含菜单设计也是去怎么样去讲求食材的透明性，然后跟使用者体验，就是他从进来到出去他都能够去理解我们的实践永续的流程。那像就是希望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去帮助消费者、嗯、在日常的消费行为模式里面种下一些种子这样子，
因为好像就是用文字叙述或者用嘴巴讲传递的都是比较概念性的东西，但是设计是你进到店里或是你一拿到我们的产品或你吃到我们的菜或者看到我们的菜单的时候，你体感就可以感受到的东西，你可能不需要做任何的语言上面的解释，大家可能就可以感受到，哎，你们大概想要传递的东西是什么，跟我可以在这间店买到什么东西，或是我的体感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我感受到什么样子的氛围，就是比较无形的传递你们的理念。
对，
对，
就是这样子会比较
扎实吗？
扎实之外，就是真的会，我有客人跟我们说他因为来这边用餐或是看到我们书架上的书之后他开始改变饮食，因为我们书架上的书也都是会放相关的书籍。
哦，餐厅是你们自己设计，但是这一次的选物店是跟设计公司合作共同设计，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是如果有其他品牌想要尝试开自己的店或者是去经营一个自己的空间的话，你会怎么建议？
两个各有
好处，
有，对，各有优缺点。
嗯，
那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找别人执行，那个是很主观的，你可能不一定一加一会大于二的那种状态。那我觉得找设计师的话就比较会蹦出更多的火花。
嗯，
对，那只是说跟设计师沟通，你就需要去找到一个跟你真的愿意倾听，愿意理解你的理念，认同你的理念，然后愿意去执行的对象，因为沟通就会变得很重要。
对，
是不是能够理解彼此最优先的需求？对，这个是我建议，如果说要找别人合作的话，也是可以去多多的选择开会，然后找到最符合自己理念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 Lily 跟 Square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从过去到现在自己的生命轨迹，以及催生 Plan 这个品牌的心路历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还是要再次邀请大家，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设计新商业议题有任何的好奇，或是希望我们采访哪一位你很感兴趣的对象，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并留下五星好评。那另外呢，想要知道更多 SD 关注的议题，邀请大家持续锁定设计关键字 Podcast 或到 SD 的脸书官网 IG 社群来追踪我们。那设计关键字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谢谢，拜拜。